当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以赛亚书十九章第一到第十五节前半段的时候，谈到埃及将要面临一连串的毁灭，他们所依靠的所有的一切都将归于无有。虽然那是埃及，虽然这是公元前七百年，是两千七百年前所说的预言，好像跟我们今天时间隔了很远，跟我们今天在座我们全部是中国人，不管从哪里来，埃及跟我们中国没关系，两千七百年前的埃及再怎么样跟我们也没关系。不过即使是没有很亲的关系，你听到过一个时候一个时期，当神宣告那个地方那个百姓面临一个毁灭的时候，我想我们心里还是会沉重，因为神的那种大能的手临到一个地方，然后宣告说你所依靠所有的一切我都要拿去。埃及人引以为荣的尼罗河，尼罗河带着他们经济上一切的发展，他们全国的经济可能百分之八九十是依靠尼罗河的，他们的水里面的渔产也好，农田也好，他们的纺织业，一切的一切就是尼罗河。今天如果尼罗河干了，我告诉你埃及经济也会垮的，因为尼罗河上的游船很多，所有去埃及的观光客没有不坐游船去游尼罗河的，尼罗河干掉了船就停了。就好像中国广西桂林那条河一关，我告诉你全广西都完蛋了，因为桂林山水甲天下，都坐那个船的嘛。两三年前三四年前忘记哪一年，反正有一年那条河就几乎半干了，所有船通通停在岸边，全桂林的经济都快垮掉了。尼罗河如果干了，即使到今天都会受不了的，何况在那个时候。然后尼罗河干掉了，尼罗河干了以后，另外他们本来传统上几千年来有所谓的一些人是很有聪明智慧的人，埃及的智慧埃及的箴言是传遍天下的，可是耶和华神说智慧人的智慧必归于无有，好了，没有智慧人都是笨蛋，这国家怎么办？所以智慧人被拿走了，然后他们依靠的很多各种的神明也拿走了，所以在前面十五节提到说这些我都把你拿掉的时候，埃及你剩下什么？埃及就一无所有。所以因此提到对埃及的漠视的时候，就提到埃及的结果将是非常凄惨的。可是整个以赛亚书，我说从十三章到二十三章，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神好像那个手好像一个锤一个锤打下去这样，巴比伦怎么样？啪，巴比伦会毁的。然后从腓力士，然后什么国家什么国家一直打，然后从东边最强的巴比伦打到最后西边最强的就是古时，就是今天的所谓索马利亚那个伊索比亚，然后打到埃及，所有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可是十六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段是整个以赛亚书，也可能是旧约圣经当中最特别的一段，因为一方面整个剧情急转直下，因为从埃及要毁灭开始，可是讲到最后的时候，神却说埃及是我的百姓，埃及以色列人跟加上亚述人会使地上的人得福。我们中国人叫转运，一下从被击打的一下成为众人的祝福，这个非常戏剧化的。而且这些话本来只特别保留给所谓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会使世上的万民得福，所以此万人得福这句话是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那是以色列人。现在是连埃及人亚述人以及以色列人一律，他们一样的会使地上的人万民得福。那就亚伯拉罕这个约，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扩大到包括亚述包括埃及。当然待会我们提到其实这两面不只是现在的亚述和埃及，历史上的亚述和埃及所包含的是指以色列人以及所有外邦的人，外邦的当然是归向神的那些信徒。 所以本来是只单单属于以色列人特权的一些东西，现在是连埃及人都有份，甚至他称埃及人是我的百姓。这句话圣经上旧约中向来只对以色列人说你们是我的百姓，现在说埃及人是我的百姓，亚述人是我的手的工作。这个话本来在诗篇中在各方面都是提到以色列人的，所以这个是个整个旧约圣经当中是以赛亚书当中一个不但是个高潮，从宣教的角度来说给我们看见一个很远的很高的一个远景。整个福音的广传到最后一个地步，原来跟以色列人为仇的是好像被列为被咒诅被击打的埃及人，却成为万人的祝福。所以这个是这段圣经是非常特别。以赛亚书提到很多将来宣教的一个意象，以及提到万民归主的这个意象，我们会有机会一点一点去谈到它。但是所有的圣经学者都承认，以赛亚书十九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这几节，可能是最戏剧化的、最突出的，而且最令人惊讶的，因为就在以赛亚书十九章第一到第十五节提到对埃及的审判之后。忽然间好像一个转向，就转到最后他变成他们一起来敬拜耶和华，他们甚至成为万民的祝福，这个转折。那其实这个转折在整个我们刚所读的圣经里面，如果你仔细读的话，我不知道你的习惯怎么样，我的习惯是如果这本圣经是我不但读的，有时候我要研究用的话，我就用彩色的笔就会 mark 把它标出来。如果你要标的话，你就发现这段圣经里面其实有六次提到到那日或者是当那日，其中有五个是每一段的开头。十六节，到那日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他们必因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在埃及以上所轮的手战惊惧怕。十八节，当那日埃及地必有五成的人说迦南的方言，又指着万军的耶和华起誓。十九节，当那日在埃及地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二十三节，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往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再来最后一个，二十四节，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所以你可以看见很明显的一个好像一个里程碑，一个标志一个标志一个标志。你开高速公路的话呢，你就会看到，如果你要去从外地来波士顿，你开开开去，一个标志离波士顿还有十英里，再一开还有五英里，你就知道快到了，一个一个的标志。所以它有五个当那日，表示出一个渐进的阶段。那我从这个大纲的里面讲义当中，你会看到它一个渐进的过程。十六节是提到当那日埃及人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开始转向耶和华，因为他们会敬畏，他们叫用翻译成叫做惧怕。这个惧怕不是那种莫名其妙的惧怕，是对神产生一种敬畏的心。这个敬畏就使他们从被击打的对象转为对神的一种敬拜。所以这个比方不太合适，不过大概有点像。我常说我们教会人都知道我对师母是很敬爱的，不是只有爱，还有敬爱。对神应该是敬畏，对神不是畏惧。如果畏惧的话说别碰我别碰我，我离神远远的。敬畏就是对神又敬又畏，这两个是很奇妙的组合。你只有畏而没有敬的，你就离神远远的。你只知道敬而不知道畏，有时候你会捞过界了。我说我们今天的文化里面，尤其年轻一代唱起诗歌来，就跟刘德华演唱会差不多了。我们唱诗歌赞美主，你在赞美主不是敬拜神吗？我们很高兴在那边摇摇晃晃。我就说假如今天就在演唱会的当中耶稣从天而降，你说会发生什么事儿？我敢保证这些90后的人一定蜂拥而上到了讲台前面去，哎，耶稣耶稣我是你的大粉丝。你就不知道什么叫敬畏，你没有畏， 你只是很崇拜，这个敬不是一个崇拜吗？你崇拜歌星，很多人崇拜林书豪，今天早上的消息他要开刀了，几个月都不能，几个礼拜都不能打球。你崇拜他，你敬畏敬拜他，但是你有畏吗？所以以埃及人敬畏耶和华的是说，从这个畏惧来讲，他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是不可冒犯的，又畏又敬。所以到了十八节就开始变成敬拜耶和华，他们就转向耶和华。甚至在埃及地有五成的人讲迦南方言，就是讲希伯来文，这以色列人讲的话啊。然后呢，他们指着耶和华起誓，那表示他们是信靠耶和华的，不然你怎么指他起誓呢？为什么不指着你的尼罗河的河神去起誓啊？不指着你各种的神明去起誓，为什么指着耶和华起誓？他转向耶和华了。所以他们从敬畏耶和华变成说五个城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全埃及，埃及地有一些地方的人甚至说希伯来语，然后向耶和华起誓，有部分的埃及人转向耶和华了。到第十九节，埃及地有耶和华的一座坛，有一个柱子，这是个标志。那就好像你进了 Boston 还有十英里五英里两英里，然后一个大牌子波士顿，这个牌子一标就知道你已经进入 Boston 边界了。所以在埃及地的边界上有一个柱子立给耶和华的，那就是记号，就是你进入耶和华的地了。怎么会埃及变成耶和华的地呢？就是全埃及的人，不是部分归向耶和华。这再进一步到第十九节已经变成全埃及人认识耶和华了。然后到了二十三节的时候，他连亚述也拉进来了。所以埃及跟亚述所代表的不是历史上的埃及和亚述而已，而就是说以色列人看为他们的仇敌的，看为外邦人的埃及人亚述人，连他们与以色列人一同敬拜耶和华了，变成全地普世的人都归向耶和华了。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不但他们归向耶和华，甚至他们成为地上万民的祝福。哇！所以这个高峰这样一层层上去，一层上去这样，所以好像爬坡一样，一段一段一段，然后最高峰就是第二十四、二十五节。不但如此，待会我会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些预言、这些应许曾经应验过吗？还是都等到最后、最后的最后，当那日基督再来的时候，哦，一下全部应验。事实上，待会我会跟你分析，就是说，其实从历史上来讲，有一些是部分的、部分的、部分都应验了，只是所有的应验最后是的确要到耶稣基督再来，最后世界的结束。可是并不是从以赛亚说完这些话到耶稣基督再来，这中间可能有几千年之久或者多少年我们都不知道，然后全部空白，啊，等到最后一刹那嘣都出现了，那我们就一直等着等着等着，等待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其实在历史当中很多的部分只有最后一段以外，到二十三节为止，在历史上都曾经局部的应验，只是那个还是局部的应验，还没有完全应验。因此对我们来讲，尤其谈到最后的时候，每次我读到这段圣经，我第一个印象就是埃及跟亚述，我知道是指普世的万民，但是以今天来讲，今天的埃及跟亚述是伊斯兰教世界当中最强的两个伊斯兰教国家之一。他们能归向耶和华吗？不要说别的，连以色列人归向耶和华，连我们都要觉得很难。犹太人不信耶稣的，所以像犹太人传福音跟像穆斯林传福音一样，一样的困难，以今天来说几乎一样的不可能。但圣经上说了，最后当那日，埃及人、亚述人和以色列人要是地上的人都蒙福，他们都被称为神的百姓，都被称为神手上的工作，都被称为神的产业，就不要说不可能。所以像穆斯林宣教，虽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的血要流，很多人要牺牲， 但是最终神的应许必然应验，谁都挡不住。所以在先知以赛亚说这些预言的时候，你要想想当时的听众，当时以赛亚说这些话的时候，埃及的军队兵临城下，埃及多少年来，几百年来，一直他们是旁边的一个很强的敌人，曾经他们在那里被掳做奴隶400年之久，现在固然是出埃及的脱离了，可是那个阴影是在的。埃及有多少次攻打过他们，然后你读那个历代志，你去读列王记，你也知道在犹大国最后晚年的时候，有几个王就是被法老王，一个法老王叫尼哥，他杀了他们的一个犹大君王，然后就把他的儿子当中一个人立为傀儡王。说埃及的那个压力一直在那里，从来不是他们的好朋友，亚述更别说了。所以当以赛亚说，我告诉你，有一天埃及跟亚述会敬拜耶和华，他们会跟我们一样都成为神的百姓，成为选民，成为神的产业，我想那种以色列人在那种种族国家的那种被压迫的情况下，他会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你知道有个先知约拿吗？约拿说，约拿你去尼尼微城亚述国的首都替我宣扬，40天之内如果亚述人不悔改，我就毁了整个尼尼微。约拿不肯去，为什么？毁了他最好，他是我的敌人，把他毁了，从君王到牛羊通通宰了，我也太高兴了，所以你要我去，我不去，我才不要传这个福音呢，我巴不得他们有祸因，所以呢他要逃亡，所以他神要他往东去亚述，他就坐一条船要去西班牙，往西。古代的人啊，在地中海，他地中海就是天下的大海，地中海的西边到西班牙的时候就是天涯海角，一直到哥伦布的时候都认为从西班牙往西走就会到的地球的一个平的边界，然后就碰就掉到地狱里去。所以那时候哥伦布要带一批水手往美国，这个他不是以为，他觉得是印度，一直要往那边走，他相信地球是圆的，可是所有人都相信地球是平的，那地球的终点就是从大西洋往西就会到一个地球的边界，然后就砰就掉到地狱里去了，都吓死了不敢走。但哥伦布说放心放心，我们可以走到印度，就到了加勒比海，所以那个加勒比海叫做西印度群岛。什么是印度？那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其实意思是印度人了。我们美洲哪有印度人？但是他以为看到的就是印度人，其实没有到印度了，他们到了美洲了。可是以前的地理观念就是出了西班牙就到世界的末了。约拿要去西班牙，离耶和华神远远的，为什么他要去那里？因为他巴不得亚述国灭亡。当然神把他抓回来了，用条大鱼，那个大鱼的名字大概就是我的名字，叫做鲲，把他抓回来的。这是庄子说的，因为那条鱼，我那条鱼那叫鲲鱼，是头尾长3000-几里的，那条鱼才可以把它吞进去，然后那个鱼肚子够大，所以约拿可以在里面还有书房，可以3天3夜，然后还可以写写这种这个什么忏悔诗这种之类的。那普通的鱼肚子太小了，挤在那里动都不能动，他3天3夜还写下一些好长的诗啊。最后回来了，不得不去亚述传福音。你就知道为什么约拿不肯去。那么在以赛亚的时代，以色列人的百姓心里怎么想？他们也一定想毁灭埃及，好极了，毁了埃及，毁了亚述，巴比伦毁了，通通毁了，只剩我一个，他们巴不得是这样子。没想到剧情急转直下，以赛亚说埃及会变成神的百姓，他们敬拜耶和华，他们使地上人得福，真的是跌破眼镜，这无法想象的。但是先知的预言就是一步一步的转下来。那因为其实中间一个关键的问题，神击打埃及，他后面就说了为什么我击打埃及，他又击打又医治，为了让埃及人归向耶和华。他不是无缘无故的击打的，不要说无缘无故的击打以色列人，他不会，他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击打任何一个地方的人，甚至是外邦的埃及。他击打的目的是要帮他回转。所以第一段当16节17节提到，再提到对 埃及的审判，埃及将要面临的很多毁灭的时候，然后十六节开始提到说，到那日，到一个时候，埃及人像妇人一样，意思说像女人一样的战惊惧怕，因为女人通常在古代的话是完全没有自卫的能力啊，所以他们像妇人一样的软弱。他们因为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在埃及上所轮的手战惊惧怕，犹大帝必使埃及人惊恐，向谁提起犹大帝，谁就惧怕。这是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几件事情你可以这样想：第一，好像回到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验，十个灾下来以后，埃及人很惊恐，尤其第十个灾，所有的长子都死了，甚至投胎的牛羊都死了，法老王儿子也死了，连仆婢的孩子也死了，全国笼罩在一种死亡的阴影之下。所以那时候半夜，法老王告诉摩西说：“去吧，去吧，去吧，你全部给我走，不要留下任何一滴牛羊，全部离开。”那所有的左右邻舍的埃及人说：“去去去，快去！”惊恐，那种惊恐就觉得说：“啊，不得了！”然后神要摩西说：“你告诉所有以色列的百姓，跟左邻右舍要金要银，要我走可以。”现在中国如果这么好就好了哈，如果说搬迁哈，这个房子拆掉盖新房，然后可以啊，要我走就可以，给我金啊银啊，给金银，大家高高兴兴走了。现在不是啊，就房子拆了，金银也没有。那埃及人那时候是巴不得以色列人赶快走，所以连金带银。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可是披金带银的走哎。当然了，披金带银以外，另外呢也。连半夜走嘛，所以那个面都还没发面，所以拿着擀面棍，然后里面可能还有一坨面团就出埃及了。带一坨面团出埃及干嘛？路上吃什么呀？当然不可能靠那个面团吃40年，对不对？但是前两天晚上就吃那个面团了，就嫁出去了。那时候埃及人对以色列人的感觉是怎么样？他说那个时候十个灾下来的时候，连埃及的狗碰到以色列人连尾巴都不敢摇。当然这个圣经的描绘啊，如果你读圣经就知道，它比任何小说还要传神。我告诉你，连狗看到以色列人都不敢叫，尾巴不敢摇，否则的话龇牙咧嘴的。现在连狗都不敢动，那意思是说，那埃及人呢，埃及人碰到以色列人那种就是惊恐。这边所描述就像这样，你不要提以色列人，你要提他们就开始为什么？不是犹太人多么凶悍，不是以色列人怎么样，不是他们怎么样，以色列人的背后有一个万军之耶和华，这是让人敬畏的。神站在他那边，你碰了他，没有死无葬身之地，就不敢提，不敢碰，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而耶和华向埃及定了一个旨意，所以当时以色列出埃及。法老王十次的拦阻，最后去吧。虽然还有后来又后悔了，派军队去追赶，就全部淹死在红海里。但是那个情况你就知道，像出埃及一样，他们对耶和华神产生一种敬畏。出埃及的时候，圣经上也记载，当时出埃及除了以色列人以外，有一批人不是以色列人，圣经上记载中文翻译成叫做闲杂人，跟着以色列人走。闲杂人就是非以色列人的埃及人，埃及人跟以色列人出埃及干嘛呀？你埃及人你干嘛出埃及啊？就是因为什么？哎呦，这个耶和华神站在他那边来，那怎么样？我当跟他跟哪一边，我就跟哪一边。所以，就台湾的流行的俗语叫做“切西瓜靠大边了”。政治斗争的时候选对边。选错边的话，像现在重庆他们天翻地覆的时候，你站错边的话你就惨了。选哪一边啊？哎呦，耶和华在这边，所以连埃及人都跟以色列人去出埃及了。当然这些闲杂人就是因为是看到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祝福要跟他走，可是并不是真身全心全意信靠耶和华，所以半路每次捣蛋的就是这些闲杂人，在半路哭嚎说：“哎呀，每天就吃这个玛纳，40年不变味了，就是那个玛纳。” 没有牛肉吃，没有鸡肉吃，没有黄瓜，没有韭菜，完全是中国人那样的，还吃大蒜呢。旷野四十年，你吃什么黄瓜、韭菜、西瓜的？你想吃什么？就是那些闲杂人。闲杂人出埃及是因为神跟他们同在。那些闲杂人想进应许之地迦南美地吗？那倒未必。他们直觉神在这边，可是沿路就发现，哎，好像这个幻想破灭啊，没有大鱼大肉吃啊。走旷野又不是去郊游旅行烤肉，你每天吃 BBQ 烤肉啊，哪有这种事情？最大的幻想没有了，就开始抱怨抱怨抱怨，这一次又一次惹神愤怒，常常导火线就这些闲杂人，是出埃及的埃及人。可是你倒过来想，怎么会有埃及人跟以色列人走呢？就是因为他们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作为，所以他们惊恐，他们敬畏，所以这是一个转折，从他们被神管教、被神击打，转向于对神有一种敬畏的心，这个心就预备了这些埃及人从一部分人开始转向耶和华。所以因此十八节就提到说，到那日，又到另外一个日子的时候，埃及地必有五个城的人说迦南的方言。当然很多学者在讨论五个城哪五个，他没说。那因此很多人说，为什么他们会说希伯来语，以色列人的语言呢？又指着万军耶和华起誓呢？他们想说，因为犹大国后来灭亡以后被巴比伦灭亡了，很多犹大的难民就逃往埃及，所以好几座城。所以你去读先知耶利米书的话，耶利米书四十四章就提到有四座城的名字，这是当时犹太难民寄居的地方。他们说会不会指的有几座城是犹太难民群居的地方？那他们当然讲希伯来语，他们当然会敬拜耶和华。但是有很多学者的讨论以后，我想大部分的共识，我个人也认为是对的，这五座城转向耶和华是埃及人转向耶和华，不是因为他们本来是犹太人。所以五座城不是犹太人的难民住的地方、寄居之地，不是这五个，当然没有说哪五个，是指的埃及本地人转向耶和华，到一个地步，甚至很夸张的说，埃及地的人转向耶和华，甚至他们不说埃及的语言，他说希伯来语，然后他们奉耶和华的名起誓的，表示说五个城的意思就是说，这么大的地方，五座城那只是少数的，但是有一部分的埃及人甚至已经转向耶和华，奉耶和华神的名起誓，而五座城当中有一座城必称为灭亡之城。这个名字很特别，因为在希伯来文圣经是翻译成灭亡之城，可是我们找很多的古的版本的时候，所谓的希伯来文圣经是指犹太人到今天犹太教所用的旧约圣经，那个字是翻译成灭亡之城。可是希伯来文的版本有很多种，包括死海古卷，还有叙利亚文的翻译本，古拉丁文的翻译本，我们有很多版本可以来对照。很多的翻译，那个城不叫做灭亡之城，叫做太阳之城 ，the city of sun。那太阳在希伯来埃及的语言叫做 re，r-e，re， 所以那个城叫做 re。那个城是拜太阳神的中心的地方，就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东边，换来说，以色列跟埃及的边界上一座大城。但那个是他们敬拜太阳神的中心。他说这五座城当中其中有一座是这座城。那换来说，埃及人本来拜太阳神的，就从拜太阳神变成奉耶和华神的名起誓，你知道信仰转折了，从拜他们自己的假神变成拜耶和华神了，所以他用这样来形容。那当然很多人会问，这真的应验了吗？有可能吗？等等。但是他接下来到十九节之后就进一步的说，不但有五座城，还包括这个太阳之城转向耶和华，甚至当那日十九节在埃及地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在埃及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子。这个时候的意思是什么？他后面就说，这是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记号和证据什么意思？这个亚伯拉罕在跟他的侄儿罗德分家以后， 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脚所踏之地，你眼睛从南从北从东往西所看的，你眼睛所看的地都是你的，都是应许之地。然后这个亚伯拉罕呢到了示剑，到什么地方他就为耶和华筑一座坛，这是应许之地啊，好像做一个地界地标一样。那你记得雅各吗？雅各从亚兰回来以后，巴旦亚兰回来带着他的儿女啊什么的时候，他也常常在这个伯特利筑了一座坛，为耶和华筑坛。在什么地方？别是巴筑坛等等。所以筑坛等等，这都是说这个是应许之地。所以那个筑坛未必是建一个正式的圣殿，只是为耶和华神做标志做证据的，这是神的地的意思。那现在变成在埃及地有坛有柱子，那表示说埃及地是耶和华的地，他这个意思。那也就是说不只是五座城了，到这个时候十九节就变成全埃及遍地好像都转向耶和华了。然后他下面就提到说，他们的转向是因为埃及人受欺压的时候，他们向耶和华哀求，耶和华就差遣救主做护卫者来拯救他们。这话很像士师记，你记得吧？士师记以色列人被欺压，他们哀求神，神就差派救拯救者，就是士师来拯救他们。那现在在讲到埃及人，埃及人碰到压迫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派拯救者来护卫他们。意思是什么？神对待埃及人跟他当年对待以色列人是一样，以色列人受苦哀求神，求神赦免，求神帮助，神就应允，那就派救主来了。那因此埃及人回转向神哀求，神就应允，派救护者来了。所以神是不偏袒人，他不是单单对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好像特别的偏爱，以至于他做坏事也没关系，等等，那别人就啪啪打。不是，神是公正的，他对以色列人是如何，对埃及人也是如何。不单回应他们的这个呼求，甚至到后面提到说他击打埃及医治埃及的时候，这击打跟医治神也坐在以色列人身上，以色列国也被击打，也被神医治，被神缠裹，完全一样的啊。所以今天也许在读我们现在的这个国际的历史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尤其在美国，很多好像一味的偏袒这个以色列，我们觉得很不服气。那有些人就说，因为他是神的选民，神就本来就是特别这样，谁敢碰他，他就倒霉。好像把神的描绘就变成神是偏向于以色列的，然后别的民族都不看在眼内。我说这是误解。你从圣经来看，神是不偏待人的，连埃及人当他一心一意转向神的时候，神同样回应他们的祈求的。然后二十一节又提到说，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所以在这个中间二十一节出现了一个字，第六次提到到那日啊，所以我们前面也提到当那日在那日有六次，但其中这个是在经文当中，所以不算是一个经文内容的一个分切点啊。但是他意思就是说，耶和华被埃及人所认识，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他用反复的说法，其实是强调他们跟神的关系，不但是知识上的认识耶和华，他们这个认识还表达在他们向神献祭物、献供物来敬拜他。还不但如此，再下来他又说，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这是一种对神的一种顺服，许了愿你就要还愿。那这个来讲，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所有基督徒也要了解这件事情。我们常常说悔改悔改悔改，我们一再的提到需要悔改，因为的确我们常常大事小事会偏行己路。悔改的时候必须有行动，同时悔改也是一种心智上的转向，否则就是悔而不改，悔而不改。我们常常是这样的。你看那些报上看到很多这种消息，夫妻关系闹不好，然后那个丈夫心情不好，喝酒，喝酒完了打老婆，打完以后就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再喝酒再打老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叫悔而不改。
每次都知道自己做错了，可是下次照做不误。
好赌的人是如此，好喝酒的人是如此，这就不叫悔改。你悔而不改，或者许愿说，神啊，我下次不会这样做了，又做了啊，又做了，又做了，又做到最后，神啊，你知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我永远都会这样子的，这叫什么悔改呢？埃及人认识耶和华，表达在他们对神的敬拜啊，这些宗教仪式以外，借着许愿和还愿，表达这些埃及人是真心的、真诚的，已经转向主了，用行动，用他们的意志来表达。然后后面当然提到耶和华神有管教他们，又击打他们，但又医治他们，他们就归向耶和华，他会听他们的祷告，然后应允他们来医治他们。所以其实神每一次管教人的时候，或者国家或者个人，都有目的的，它本身是一个正面积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回转。神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所以我今天碰到一个我们一般叫做倒霉不幸的一些事情，在基督教的观点，在基督徒的观点来说，任何事情都是神所允许的。如果是一个不幸和灾难临到我，一定有个正面的积极的意义在这个灾难的背后。那我就必须先问，祷告的时候要问神，神你要我学什么功课？你一定有功课要我学，或者我还没学完。然后神就会带领我们，不但走出困境，而且让我们能够明白一些事情。否则的话，我们很自然的是在困境中，在灾难中，我们会怨天尤人，就觉得说我信主了没什么好处，别人倒霉我也倒霉，那我干嘛信主啊？反正信主也倒霉，不信主也倒霉，那就干脆倒霉到底算了啊。所以很多一些刚刚信主的人，或者在某种情况下所谓信主甚至受洗的基督徒，常常碰到一些灾难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有时候就觉得说，哎，不去教会了，不信了，不信了，祷告不灵了。这种就是你不真正知道什么叫做转向主。真正知道转向主的话呢，像埃及人，他们甚至许愿还愿，然后愿意顺从神，然后让神来带领来保守。所以击打跟医治，这是神要做的两件事情，但是是整个是一个整合的。那因此这些埃及人是真心诚意的转向主。那问题在这里，以赛亚说的是他那个时代发生过吗？或者以后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今天读的时候，曾经发生过埃及人转向主吗？事实上是有的，而且到今天你都看得见。从第二世纪，就是公元一百多年以后，一百五十年前后，埃及先从亚历山大这个城开始。亚历山大这个城很多犹太人，那因此最初的教会都从犹太人信耶稣开始的，然后就扩展成为外邦人，是吧？等等。所以埃及一开头，公元第二世纪开始就有一个很强大的教会，是以犹太人为主的，后来就发展到全埃及地。那到公元312年，当君士坦丁登基宣布对基督教的宽容令，然后后来甚至基督教合法了，不但合法了之后，甚至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的时候，全埃及地理论上都是归向耶和华的。当然不是用犹太教旧约的观点，是归向耶和华，他不是用犹太，他不是归向犹太教，他是归向基督教。但是我们同样是敬拜这位耶和华神嘛，所以全埃及地几乎全部是归向耶和华的。一直到第七世纪，公元650年前后，穆斯林来了，阿拉伯军队横扫整个北非的时候，情况才改变。今天的埃及人，你在埃及看到的埃及人是很多的穆斯林，但大部分不是埃及人，那是阿拉伯人。也就是说公元650年他们到了埃及，占领埃及的时候是那时候来的阿拉伯人，到现在1400年了。可是不是以赛亚说的那个时候的埃及人，以赛亚说的那时候的埃及人也在埃及。所以今天埃及的国语是讲阿拉伯语的，种族里面有很多是阿拉伯人， 但也有些种族不是阿拉伯人，虽然也讲阿拉伯语，那边的人当然目前很多人是信伊斯兰教，可是他们有一种本地的埃及人叫做 Coptic， 科普特语的，他们基督徒有1200万，从公元第二世纪到现在还有1000多万的基督徒在埃及，这是全中东穆斯林国家中基督徒人数最多比例最高的，就是埃及。所以他们是有一些人归向耶和华，没有错，而且到现在还是的。当然我说局部的应验并不代表全部应验，因为现在全部的埃及 80% 以上的人口是穆斯林，信伊斯兰教的，但有将近 20% 以上的是基督徒，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在埃及了。那他们是第二世纪开始，所以在埃及地曾经有一段时间几乎绝大多数的人是归向耶和华的，是没有错。当然公元前700年以赛亚说这个预言到应验中间隔了将近1000年，对我们来讲是过去的历史1000多年前，对以赛亚来说是他将近800-900年到1000年之后会发生的事情，但是是已经局部的应验。那将来当有一天全埃及的人会归向耶和华，那还没有应验，但是神既然这样说了，有一天这件事情会应验。所以先知的预言常常会有一个阶段性的应验，就是部分的应验到全部的应验，很多的预言是到最后的最后全部应验，可是这个过程中你已经看出一点点苗头了，一点点应验一点点应验，然后呼之欲出的一个形象在最后会出现。到了23节又进一步了，不单是埃及，又加上了亚述。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往亚述去的大道，这个大道呢，其实就是沿着今天来讲就是一个海边的大道，从埃及通过加沙走廊，然后一直往北，经过今天如果说特拉维夫海法港，然后一直往北可以一直到黎巴嫩，然后再往过去就到了以前的亚述今天的伊拉克去了，到现在还是一条高速公路。那过去呢是战争必走的路，他们叫做国王大道 King's Highway， 战车走的路。但这边所指的意思是倒不是那条路的问题，而是说埃及人亚述人之间不但是可以很自由的来往，同时埃及人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了，所以埃及人转向耶和华了，现在亚述人也转向耶和华了。哇，对当时先知以赛亚时代来讲，那可能是比埃及人转向耶和华更令他们感到震惊的。因为固然以色列犹大国两边被夹击，北边的亚述国这样下来了，南边的埃及国呢常常要当他们做傀儡之类的，但是真正最大的威胁是北边的亚述，亚述归主。我相信以赛亚这样一讲的时候，当时以色列人简直是他们有可能归主吗？你知道这个震撼力在这里。那以赛亚很简短的说，连亚述人也要跟埃及人一同来敬拜耶和华了。那一样，如果你要问历史上有这样发生过吗？是有的，就跟埃及归主的时间差不多，在公元200年左右，实际上从一开头教会时代开始，圣经上使徒行传就记载了福音传到安提阿。安提阿在叙利亚北边的一座城，今天的安提阿是属于土耳其的边界的一个城，是土耳其的城，那过去是属于叙利亚省啊，所以叫叙利亚的安提阿，那现在是属于土耳其的安提阿，在两个国家交界，叙利亚跟土耳其交界上，安提阿教会成为一个福音传向外邦的一个根据地。那使徒行传记载的是巴拿巴保罗是从安提阿被差派进入欧洲的，进入土耳其半岛然后欧洲，但是使徒行传没记载的，教会历史有明确记载的是从安提阿就往东。那往东其实安提阿不但是今天属于叙利亚土耳其的边界，在过去是叙利亚省的边界，同时那是罗马帝国跟波斯帝国的边界，所以从安提阿往东不到50公里就进入波斯。但是在那个时代，使徒时代的时候，大概到公元100年100多年之前， 大概公元200年左右，有一两百年的时间呢，波斯帝国跟罗马帝国之间不直接交界，中间有一些小国家都在两河流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美索不达米亚这是一个闪族语言啊，不是希伯来语，闪族语言当中的两河，两条河，这叫做美索不达米亚啊，所以又叫做美索不达米亚，有时候翻译成两河流域，两个是同一意思，一个是音译，一个是字的意思。两河流域的上游就是土耳其有个亚拉拉山，山上的雪水下来就变成两条河，一直最后注入波斯湾，整条河啊。那因此两河流域的上游就是安提阿，往东北不到100公里就是那个地方。那那个地方呢，很多很多小小的国家都是一个一个城邦，就是一个城就是一个国家，一堆变成波斯国、波斯帝国跟罗马帝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以中国历史你就懂了，相当于中国的西域。中国的西域是什么？无论是秦朝，无论是汉朝，无论是唐朝，我们强的时候，我们的边界就靠到西域去了。西域在外面是什么？西域在外面就是中亚地区的，有时候某个帝国，譬如说在唐朝时期，外面是什么？唐朝的外面大食就是阿拉伯帝国、回教帝国，但是在回教帝国跟唐朝中间就是西域，很多小国家是一个城一个国的。那这个缓冲国家呢，就会左右逢源，或者左右不是人都可以。所以因此西域这些国家有时候靠中国，那就靠唐朝、靠汉朝，有时候往那边倒。所以在汉朝的时候，如果往外边倒呢，就是匈奴。所以汉朝跟匈奴不直接交界的，中间就是西域国家。那这些国家呢，有些人靠匈奴，有些靠汉朝，然后就争来争去，最后我们强的时候西域就打下来了，打下来了以后控制了，然后就直接面对外面的城邦。所以在汉朝很强的时候，为什么跟匈奴打仗？因为西域占有了，直接面对匈奴，那是当非打不可了。当时争取西域也是为了想办法去对付匈奴嘛，一样的意思。罗马帝国跟波斯帝国有两百年左右的时间，中间这些国家是属于独立状态，然后有时候左靠靠右靠靠，是左右逢源，靠靠波斯，靠靠罗马啊。那有的时候两面不讨好。公元两百年左右呢，波斯帝国往西压迫，罗马帝国往东压迫，两边一挤，公元两百年的时候，其实所有的小国家通通没了。不是变成罗马帝国的领土，就是波斯帝国领土。所以公元200年之后，波斯国跟罗马帝国就连续发生几次重大的战争。那在这200年当中，这些小国家其中有好几个信了基督教，一个叫奥赛红，是个很小的一个城邦国家，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基督教国家。虽然这国家很小，就是一个城而已哦，但是全城从皇帝以下全部归主的，全世界第一个是奥赛红，第二个是今天的亚美尼亚。亚美尼亚比这个晚100年，但是比君士坦丁又早了几十年。就全世界第一个基督教国家不是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是比他早的亚美尼亚，比亚美尼亚还要早的就是奥赛红。奥赛红只是一个城邦，那亚美尼亚是一个区域比较大了啊。所以福音曾经传入两河流域上游，那就是当年的亚述。那奥赛红有一个城叫做阿迪萨，在公元600-700年以前，那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基督教中心，比罗马还重要。因为阿迪萨有个神学院，神学生4000人，今天全世界最大的神学院大概在达拉斯，也不过才4000人。可是公元200年，有一个神学院有4000个学生，就在奥迪萨，他们的宣教工作做得如火如荼。400年之后，公元600年左右，就在那个区域，从那个一直到波斯首都，派的宣教士进入中国长安请教，就从那里来的。所以你知道，亚述不是全民归主呢，但至少在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间，那边是有很强的基督教的基地在那里。一直到伊拉克战争开始开打的时候，两河流域上游还有50万的跟我们中国叫做景教徒 历史上成为列士多流派的基督徒50万人在伊拉克，为了伊拉克战争，其中20-30万的人逃亡到黎巴嫩到美国，但是还有20-30万的基督徒一直在那里，那是已经有将近2000年历史的基督徒，正如埃及的科普特人一样。所以那边是有人归向耶和华的，而且现在人数是几十万，因为在穆斯林的控制之下这么久已经缩少了很多，当年数字可比这个大多。所以不是亚述帝国全部归主呢，但在历史上曾经亚述国所在地，因为今天我们所说的有些地方是波斯，就今天的伊朗，那是波斯帝国。亚述帝国其实主要是在两河流域的中游跟上游，那是亚述国，下游这是波斯国，那是不同的。所以亚述狭义的来讲是指上游，那历史上那边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归主的，到今天都还有我们的弟兄和姐妹在那个地方，当时的尼尼微城跟尼尼微城往北的地方。所以呢，历史上曾经局部的应验。而最后24-25节，最后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事实上在希伯来文原文圣经来讲的话呢，这个次序以色列是排在最后的，应该如果用希伯来文的翻译法是应该说当那日，埃及亚述以及以色列人三国会使万民得福，换来说以色列排行老三。我们中文的翻译呢，把以色列摆在前面，以色列人要与亚述埃及人三国一律，那这样摆讲你第一个看到是以色列了。希伯来文原文的是以色列是排在第三个，好像埃及亚述，然后附带提到说、哦、以色列人 你也没有被丢掉，你也跟他们一起。所以我说在当时以赛亚在讲这个先知预言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心目中听起来搞了半天，我们还变成一个附属品的样子，排在第三呢。连后面的祝福也是先说埃及是我的百姓，亚述是我手的工作，最后以色列人是我的产业，也是排老三。但是重点倒并不是老大老二老三，重点就是在神看来万民都是他拯救的对象，而所有万民当中归向神的那些人都会使地上的人蒙福。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是真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成为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我们跟随他的信心脚中行，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使地上的人蒙福，这个意思是从这样的意思来的。但是这不是在新约圣经之后才有的观念，而是在旧约圣经当中先知以赛亚已经提出一个令我们感到很即使今天读起来都会很震撼的一个话，埃及是神的百姓，亚述是神手中的工作，以色列是神的产业，他们有福了，而且他们是地上的人得福。所以最后这个应许呢，我觉得特别我每次谈到宣教向穆斯林宣教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向穆斯林宣教是困难重重，你现在来看又危险效果又小，很多这种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应许放在你面前就对我们是有个提醒一个鼓励，再怎么困难神要成就的他必然成就。所以即使今天的埃及今天的亚述或者万民不管谁还没有归向神，有多么大的困难，我们在做宣教的时候，我们是因为神有这样的应许，而我呢是要成就神的应许，所以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到世界各地。埃及在穆斯林国家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固然我们常说去麦加朝圣，麦加是穆斯林当中心目中像耶路撒冷一样啊，去麦加朝圣，可是你要知道伊斯兰教的神学中心是开罗，全世界各国的那种中国人叫做阿訇，他们叫做伊曼，伊曼就是像我们叫牧师一样，清真寺的教长就叫我们中国人叫他叫阿訇，其实这句话是波斯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用波斯语，阿拉伯语就是伊曼，那中文翻译成伊玛目，就是清真寺，每个清真寺都有一些讲可兰经的那些人，就像是我们基督教有牧师一样，他们叫做阿訇或叫做伊玛目。这些人在世界各地最主要的 都是到开罗受训的，或者说有一些可能本地的也有训练一些人。不过你要问中国最高的教长，最有学问的，他一定是开罗读过的。或者反过来说吧，我是开罗这个伊斯兰教神学院毕业的，马上别人对你，哇，开罗来了，就好像你读哈佛的，哎呦，到了哈佛都成佛了，你知道这种感觉吗？所以在穆斯林伊斯兰教世界当中，你是开罗伊斯兰教神学院毕业的，大家对你那种崇敬啊，是不得了的。所以谁都知道，在伊斯兰教世界，他们的神学中心在开罗，在埃及。所以要埃及转向耶和华，那比任何穆斯林国家转向耶和华可能更难。但圣经上就是这样说的，埃及会归向耶和华。亚述，历史的亚述帝国不存在了，现在伊拉克没什么了不起，可在中东不是伊拉克就伊朗，这个难兄难弟，哇，这也是伊斯兰世界当中非常强大势力的，全世界的石油，伊拉克加伊朗，全世界超过一半了。所以经济实力各方面来讲，他们是非常强的。那这两个国家，你想想看，伊朗人会归向耶和华吗？也是让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伊朗人是那种伊斯兰教是最极端的，所有的恐怖组织都跟伊朗有点什么关系的。这是为什么以色列很怕他们造出一个核子弹。我不知道今年过得去过不去，搞不好今年就有一个飞弹打到这个那个伊朗的德黑兰去了，就把他的核子设备给炸了。为什么？因为伊朗这是伊斯兰教徒，不是普通的伊斯兰教徒，几乎是全国都像恐怖组织的，但又有钱又能搞核子弹的话，全世界都很怕。可是如果真的飞弹打过去的话，哇，那小型世界大战又得闹。但是所以在这个远景之下，你说像伊斯兰教世界的穆斯林传福音能成功吗？从人的角度来看，希望渺茫。但是神说这件事情到那日会实现的。所以读到这样的经文，对我，对很多在参与或者是鼓励宣教世界普世宣教的人都觉得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鼓舞。因为神透过先知以赛亚已经宣告，事情就必然应验，没有什么事情是神不能做的。所以我们只是在我们每一个时代服侍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我们尽心尽力的在神普世宣教事上扮演我们要扮演的角色。至于当那日是哪一天，我看得见吗？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只是朝着这方向去走。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在普世宣教普世归主的应许上，我们带着一个热忱和信心往前走。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实在承认你的应许实在超过我们所能想象，但是你的应许又带着恩典，也带着能力，因此我们深信你所预言的将来普世要归主，即便是最不容易归向主的今天的伊斯兰教的国家，或者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地区，也都将有一天都一起归向耶和华，敬拜耶和华。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知道怎么样在我们的岗位上，你所给我们的地位上，按着神的心意来侍奉你，也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一个不单是愿意向你献上礼物敬拜神的人，更是让我们在生活上也是顺从主的人，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在普世宣教的事工上能够参与，也能够带着这样一个盼望迈向未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